至少我有了这本书的至少二十年或者十年以后吧，我才真正悟出了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。
这段话是什么？以前三年是吧？
也就是这本这个整本这么厚的这本书的全部精华就是这里面，
嗯，
其他的不看都无所谓的。
老师可以拍一下吗？
啊，可以拍。你这个也有。
我
没
找到，就想找，是说什么的？说。
我看完。
这本书真的有的。
这段话是整本书的精华，别的都是闲话。
这是序，自序。
以前三年，须臾如上，至敬而著曰：“天何言哉？寇之既应，神之灵矣，感而遂通。”
哦，没有删掉，还算好。有的时候删掉了。
前代做
法。有些盗版是这段删掉了。
修真往事局于人神为柳，若可若否。望垂朝
报。现在有变脸符号对吧？以前没变脸符号，看到累死了，看到一眼看不懂。看懂了我就还给他，我开心才还给他，他不要了，你懂了就可以。你有了，也就是这段话是。
借一下你的笔吗？借一下笔，快点画一下。第五页第十三条。谢谢。我觉得带了这个笔就可以了。
就把笔袋放家。嗯，这一段话的重要性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后来我才悟出来，虽然是卦是这么出来的，三个乾凶与凶，对吧？爻出来，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必须要烧香。
嗯。
啊。要跟神沟通，这是请神的仪规。昨天我讲了嘛，仪规。
嗯，
对吧？
嗯，
仪规比任何理论都重要。你没有仪规，理论全部是空的，没用了。
嗯，
有了仪规，理论就有用了。也就是说，任何这些六爻卦的书的有用没用，不在于技术，而在于你有没有仪规。
嗯，
通不通神？不通神，卦就不神；通了神，卦就神。一旦通了神，你就是刚刚学都会神，都会懂。当然会，当然很简单，因为技法不好。是吧？刚刚学技法，没有什么技法，一算能不能考到学校？能，就是一个只能考，但这个能就是对的。学了变成老法师以后呢，能而且是同济大学，而且考了多少分？信息量大一点，所以一个是信息量大学的问题，但准与不准就是这句话，就是有没有依规。这六爻卦，昨天我讲的这个属于两大类，一大类要依靠这个人事时空这一类的依据，星宿稳定，但是不通神的。
嗯，
跟神没有关系，跟人的后天色身知识有关系，这一种就是跟先天的元神有关系。所以我想学六爻的话，在我这边学六爻的就是这个要通神的，不是一般的技法，就一边的一个提高能量的问题，就是技法与这个灵魂能量与同步进行的。
嗯，
越用到后来，越学到后来，这个灵气就越做，因为没有灵气算不成卦，灵气越做，悟性越高，看问题看信息量就越大。而且越准，是这样子一种辩证的同步的进行的过程。这就是在这边，在我这边学，跟在任何外面人学两样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们讲技法，但是更注重灵气。而且即使是技法，我这边的技法跟这个古书跟外面都不一样的。对，是基于这个古书，而再有根据与时俱进的变通来的。不脱离古法，你脱离古法另搞一套又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对于易学的这个易理的这个把握的程度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否则的话，现在很多大师纷纷的这个自成体系、自编新的一套，很多都是烂的，不符合易理的。
田老师，这个必须要烧香吗？
开始的时候要的，后来可以不需要。
就必须要烧香，对吧？
对。开始
开
始学的那么一段时间一定要的。
嗯，
我以前学的是这个基本都是烧香的，每次转卦都烧香，后来我就不烧香了，烧的是心香了，念咒，这个咒是一定要念的。
嗯，
我觉得我现在要怪也是要念咒了， 虽然不一定会念出声音来，
心里念，
心里念，但这个过程是一定有的。所以这个仪规就是电话号码接通了，哦，跟什么什么神沟通了，没有这个仪规，电话号码报的他不给你信息，
就只能靠技法，
只能碰碰符了。
所以这个蛮重要。那我怎么知道是电话通了还是没有？
这个一般来讲，在练的时候你不要去管它。打了就打了，通与不通你不去管它，可能会不通，可能会通，但是经常弄就通了。开始都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开始的原生能量都没上来嘛，是吧？所以通过有一个接通过程嘛，这是慢慢修复原生的过程中了。所以要有坚信，一定是灵的，哪怕不灵，你也不许计较，慢慢就会灵。这是开始的阶段，后来的阶段呢？这个成了老法师了呢，你挂一岁了就知道。这个，比如我想算这个人不开口，我要算什么事情，挂上一岁了就知道。挂上是问这个是有这个财爻，还是阴的，他就在问婚姻的事情，是阳的啊，问想赚钱的事情。挂上会表现出来，他问了什么事情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，这个用这个两个铜钱，或者两个木头，这个打锆嘛，两者来放到地下看，放到地下是这样子的，说明你今天这个卦是准的。如果是两个是黑的，今天这个卦是没有沟通到神。
就像以前那个扔的那个东西，
对，
那什么叫我也不知道。
这个叫做叫丢
叫叫杯那个东西。
对的，叫杯。但是这是叫杯的方法呢，严格的来讲要放两次，两次都是这样子的才是对的。
我看他们有讲三次的，
如果一次这样，
一次反
第二次这样子的，不算数。
要连着好像。
要连着两次，连着两个都是这样子的。
那你一直扔下去，直到扔出来两个都一样。
对。
这个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就是。
这个会有的。
会
有的，所以也不能太多次数。差不多这个几次之内不行了就不行了，不能紧搞的来。
通常像那个刘老师，我家一直供奉那个观音菩萨的。
这个可以啊。
可以的，很多年了，对吧？也给他烧香。
对。
那我要求卦的时候也是先点完香，然后在他面前呢还。
都可以。
只要点完香就好了，是吧？
点了香都可以了，然后在观音菩萨面前这个念咒语嘛，都可以的。
刘老师，我家是也是有个像，但是不是请来的那种，就是。那个人家那种送的一种玉器，这种可以吗？
玉器开个光就可以了。不开光它是一个工艺品。虽然这个工艺品也有灵魂，任何东西都有灵魂的。
对。
但是这个灵有大有小，对吧？有高能量有低能量，工艺品是工艺品的灵魂，开光是开光的灵魂，不一样的。当然，这个工艺品你不断的跟它烧香，弄到后来，它也会慢慢提高能量的，也会有信息的。特别是在这个观音像面前，这个放大悲咒、念心经，反复的大悲咒、心经、大悲心，观音菩萨这也是等于开光一样的，烧香啊，什么供应啊，供水果的，也等于是你帮他再开光。
嗯，
好了，这个我了解了。他的那个口诀叫什么？那个
这个口诀啊，就这个，我觉得天和言在口子之阴，神之灵以感而去通，就有这段话的。
就整段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咒，
亲友谁谁谁关心啥啥。
对，
后面巴拉巴拉，
对，把名字报出来，因什么事情也说出来。但是基本上学绿的人不会重视这段话，不会重视，而重视后面的技法。如果我不讲破啊，或者别的老师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奥秘了，都会忽略这一章，甚至有的书干脆这个字不印出来了，直接是印后面的。但是这个是授本逐末，其实是技法是很简单的，很容易学的。
对的，这个是重要的。
我就是前面十年的这个我学的时候呢，虽然也准，但是感觉自己能量上不去，卦是慢慢是在提高，但这技法在提高。后来终于有一天到了十多年以后嘛，我再反复念念，突然之间醍醐灌顶一样的，豁然开朗了，哦， 原来这样子，我拍案叫绝啊！原来这样子啊！我再一看，果然不一样。后面都变闲话了，以前是后面都是宝贝啊，这个是闲话。哎，后面再看一看，哎，这才是宝贝啊，后面的才是闲话。再看类似的书，我有很多嘛，十多种古书了。一看，他们写的都是闲话，都是废话。当然，从技法来说，都是宝贝。但是看到这一句话以后呢，我看都是差不多的东西，就在同一个层面上面说话。古书他们都是同一个层面，不是说他们水平不高，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啊就这样子的限制嘛，是吧？他们就在那个农耕时代做的卦就这个样子啊，翻来翻去这些理论。但是我通了这个卦以后呢，我马上就突破了，接下来我就这个就写了卦就要是发生的时候就出来了，就是技法上面就突飞猛进。所以技法不是问题，你沟通了神没有，沟通了神以后，那我这个技法就突飞猛进了。没沟通之前，我这个技法虽然是提高，只是凭着后天小聪明的提高嘛，谈不上开拓，谈不上突破，被他框住了。被他框住以后呢，总是在那个圈子里面转转转，不能提高。就是他所限定的范围里面，总是突破不突破。一旦跳出这个框框以后呢，立刻就直升飞机上去了。所以我后来就写了，通了以后就写挂机二十八。挂机二十八到现在，在医学界都被认为是里程碑的，绕不过去的一个坎。人家说要提高挂机，一定要看这本书，你绕不过这本书的，他就挡在那一边二十八。你不看也要看，看也要看，这个就显得好狠了已经。这个医学这个话就讲得好狠啊。你不看可以，不看你就提不高了。里面二十八就二十个技巧，你就绕过去了吧，还是那个平面上面。而且二十万也是我以前1994年写的，现在就更不一样，是吧？现在后面搞了新东西，搞了很多。但是我不这些新东西呢，我现在不去瞻仰，因为重在通神，不在技法。所以后来的技法我就不讲了，不拿出来这个炫了，炫了干嘛？是吧？拿出来等于在炫功夫了，炫技法。
28岁都已经够了。
足够了、哎！观音菩萨跟我讲了，说你这个20法现在能用够了，还有那个30法，还有这个神卦18记什么东西，那是几百年以后的，你拿出来干嘛是吧？就像观音菩萨亲口跟我这么讲的，等于是在公开中，我并不是睡觉，就是一天下午。后来我当时正准备写30法，马上就菩萨这个音能就过来，他不是用人的语言，但是我听得懂，不是这个中国文字，就那是音能宇宙音啊。那我这个心里面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，
你感应到
了，而且具体的话都有。后来我就这样回答，我说原来是这样子，因为我是对当时技法很痴迷嘛，虽然也通了神，但对突飞猛进的技法一发不可收拾的很兴奋，是吧？不断的有新东西出来，就收不住了，是吧？这么一种状态，对于新的这个看卦的这个思路，等于是脑洞大开，看了很多信息。但是我这样子跟我的有些朋友，我说我一个人好像在宇宙空间看到一座山叫八卦山，我属兔子了，他进去爬出来20法，再往里面爬，哎，还有，再往里面爬还有，再往里面一看不得了，爬不完了，吓死我了，还有更多，你去爬，看你爬得完吧。这个还在是小宝贝，还有更大的宝贝在里面，当然都可以爬出来，爬出来有用吧？我就不爬了，累死了。后来观音菩萨，你去爬吧，再爬。这个宇宙无限的，是吧？我是不跑的，这都是技法。所以我就从八卦山里面慢慢退出来，赶快逃回来。夹着兔子尾巴，虽然尾巴夹不住，这么小，一蹦蹦蹦回来。所以学律啊，这是一个通神的过程。刚才我讲的是真切的体验，并不是在讲神话。因为我有很多奇怪的经历嘛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。但这些经历告诉我，就是学律爻，学还有所有的术数，特别像律爻，一定要这个信神、通神。学奇门、六壬、八字不需要通神，足够的聪明就够了。因为它这个依据在这边，对吧？依据是逻辑思维在这边，你任何人都可以。不跟神沟通，可以自说自话没关系。像六爻就不一样，而且通神的这个说术，除了六爻，我昨天讲的还有丢告，还有抽签，对吧？
对，抽签。
这个摸签啊、抽签都是通神的东西。它这个简化很简单，四句话。 但是解释的时候要靠你的聪明才智去解释了，啊，但是这个拿出这个什么签啊，都是通神的结果，所以通神是大成的，就是律啊，因为它不是一简单的几句话，它整个一个这个宇宙的这个位置世界的一个微缩，而位置世界是什么呢？用律要穿出位置世界有三种，过去的你不知道的，现在的你不知道的，比如现在外面的踢足球，是吧？你不知道未来的事情，不知道，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
都能测
啊，都能测。过去是到无限，后来是也到无限，现在是也到无限，就三个无限都可以测。这就绿药的功能很可怕的，
是蛮厉害的。
可以测无限，问题是，至于有些人的脑袋、人的意识，它只能感应到你周围的声音去测。这个很有限，当然是也比较简单。一个小孩跑掉了，昨天跑掉了，那昨天发生跑哪里去了，是吧？他现在在哪里？未来是哪一天可以回来？所以这一个卦，我们在用这个卦的时候，就在训练我们这个灵魂能量呢，在五维六维的世界里面去遨游，是吧？就昨天跑哪里？今天他又到哪里？后来明天又到哪里？你这个脑子要这样去想的。并不是仅仅看昨天在哪里而已，现在不跑哪里去了，未来又怎么样的，而且这未来有很多的多端的发展，死的还是活的，被抓的是生病的，有无限的可能性的，那你就要穿越无限的空中隧道，通过绿药里面去看，绿药都能够完成这个任务，听起来也很
这么厉害，
听起来很可怕，
这么厉害，这能够看到的是部电影，不是照片，
对，不是一个固定的图片，而是动态的，而且这个动态可能是无限的。一棵树很多芽，很多芽嘛，枝枝芽芽，任何可能都存在。
我看到过一个电影，说有一个外星人有这个功能，可以看到未来，然后各种各样的未来，然后他们为了解决问题，从当中找到了一个他们觉得最好的未来。我们可以去这样干预他们吗？
绿药都可以，
都可以，
当然绿药可以啊，不过你要有能量，
哦，
你到了足够的能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绿药去改变客观世界，就是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个现象就出来了。
哦，六爻是测出来的一个卦，然后通过这个卦去预测一些未来的事情，或者你不知道的事情，
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
但是要干预这个未来，
但是我们学卦学任何的预测，从世俗的目的就是为了趋吉避凶嘛，
对
对吧？趋吉避凶嘛，保守一点来讲，不是故意去干扰的时候呢，我就选择嘛，选择安全的路去走，对吧？这是一种，保守一点的做法。积极一点的做法呢，我不选择，我去凭我的能量去干预它，改变这个东西，对吧？比如我算一卦，一条河我过不去了，过不去了，我又不会游泳嘛，一算卦过不去了，保守一点，我就绕过去，因为我算到那边还有条大路，还有条桥啊，我弄过去了，这是保守的，也是趋吉避凶的正确的做法。然后我这个不想趋吉避凶，我就要改变这个状况，通过卦的状况，现在不是一条河吗？我叫这个河马上结冰，我就走过去了，对吧？这个要有能量了，要有足够的能量让它结冰才可以。
对。
或者说，从卦里面干预这条河，让这条河上面突然飞来很多的喜鹊，变成一个想让我走过去，好像这个银河鹊桥飞渡一样，是吧？这个是讲的有点神话了，就打个比方了。
我觉得
这个
太厉害了，这个本领要谁？
这要
神仙的，这个修的能量。
哎，就是那绿药这条路是可以，方向和这个目标可以达到的。
也是通过这个六爻，也是通过六爻来的。
对对。
但是能量的那个释放是跟人有关。
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
主要是靠你这个人自身的修为。我已经算到了这个前面这条河过不了。
对，
但是凭着我自己的能量去影响一些东西来改变，
对，
那是靠你自己修为了。
对的，
啊，
修为不够，我可以逃避嘛。
了解，
是吧？可以趋吉避凶的，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趋吉避凶。我过不去，我是过不去，也不会用的去。再一看那边一条，三十里或者三里以外有一座桥，我就往那边跑。
嗯， 所以通常还是最重要的。
啊，
通常，我不知道有些这个请教一下刘老师，就是说有人开天眼，真的是一件事情，是什么呢？我以前的一个同事，那时候我买房子嘛，说这个，他说他很厉害，他们那个什么股份机场的一个师傅，那我说你帮我看看，说我买的那几套房子，他说你就报个门牌号，他就知道了，然后过了大概一个多礼拜告诉我，一号楼的什么什么分数很低的，二号楼什么几号几号分数很低的，我开始呢总是有点怀疑，后来直到有一次啊，有一次做过一个梦，这个梦呢就是栩栩如生的，就是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在我家附近，很详细，非常非常详细，就发生在一个人身上，我呢就好像半空中看见这件事情发生的全部过程。后来我就醒过来，这个梦就没有忘掉，隔了大概几个月时间，我就变成这件事情里面的一个人，一模一样，重新发生过，
预知未来。
对，
这个
你有特异功能吗？
这个算是有特异功能。
对的，对的，每个人都有。不过呢，
是
间歇性发作。
啊，对的。
啊，间歇性会有，不会一直有，但是会，人都有这个潜质，只不过在某种特异的情况下会发生。
哦，了解。
但是这个是，不稳定吧？
不稳定，对。
啊，这不是你练出来的。这是与生俱来的东西，不稳定的，有了就有，没了就没了，你无法掌控这个东西，而练出来可以掌控运用。那么我们作为后天的人呢，没这个本领呢，就通过算卦，它比较稳定嘛。
对的。
算卦可以预知，搞得不好可以干预一下，对吧？这个慢慢的功力慢慢会长进的。
所以我要修啊，现在静坐。
现在这个，因为我一直在算卦，算卦的很多事情我不算卦，我一年现在只算几个卦，两三个卦，四五个卦，一般不算卦。到我这边来做业务的都是算命，以命为主。人家一问问题，我一命八字紫微斗去看就可以了。算卦是用在跟人家公司做决策的时候，公司要投资嘛，几千万、几个亿的这个的，你拿来算算卦，人家合并啊，要上市啦、啊，这些事情可以算卦。还有
是不是耗神？
不耗神的，要看情况了。还有嘛，算人家的死掉了人有什么想法是吧？这个东西算命算不到了。他的已故的丈夫有什么说法，有什么遗言，他的私房钱上哪里去了，是吧？还有前几天一个那个一部车子没有了，上海茫茫上海在哪里啊？车子没有了，到哪里去找？这个叫算卦，算命算不到的。还有刚才你讲的算卦这个能量的问题，如果这个因为算卦是泄露天机嘛，泄露天机呢就会耗元神的。耗元神的话呢，这个所以我想真正要学六爻呢，要练功，要通神，通神以后呢就是得道多助，